我们上一次，我们这次这个专题讲座啊，上次咱们重点来看一下，就是神在人类当中整体的计划。很重要的核心的观念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整个中心的这关系，就是我们跟基督之间的这关系。今天呢，我们来看关于做门徒，做门徒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在现实当中，一个门徒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在实践当中，是不是能实践？到底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门徒？我觉得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宗教。在这个宗教里边，人们就产生了一种宗教式的生活。其实这个是一个做门徒的一个企图啊，一个误导。所以有些人曾经说，宗教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其实这个不是反对教会的人说的，往往是教会内部的传道人，那些真正向主忠心的人，他们有一种感悟，有一种观察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有一些人就把它用来反对教会，而采用了采用了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为什么成为麻醉人的精神鸦片呢？就是他本来他应该是做门徒的，可是他进入宗教以后啊，他觉得他很虔诚了，是吧？然后呢，他就觉得他就不需要做门徒了，或者说根本把门徒这件事给忽略了，是吧？而走了宗教的道路。而且在这个宗教里边，为什么麻醉自己？他觉得自己不错啊，觉得挺好，是吧？所谓的鸦片，就是一种空虚的快乐。当然我自己没用过鸦片，我不知道鸦片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为什么人明明知道，它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可是现在还有很多人要去吸食它？肯定它给人带来一种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呢，不是真实的。那我们在宗教里边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快乐，带来一种满足，但是这个快乐和满足不是真的，是吧？它会使你在这个虚假的里面得到满足，那么这样呢就会使我们就走错路了，是吧？这个但是主耶稣从来，大家记得一件事啊，第一，主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做教徒，是吧？我们也不是来主耶稣说你要来怎么怎么样啊。今天我们做的很多事儿，其实都不是主这样吩咐我们的。但是明显的一件事儿，就是圣经说，主说你们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整个新约圣经主耶稣复活以后对教会的第一个吩咐，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做门徒这件事情呢，往往又是今天的教会里边就普世的教会当中啊，最忽略这个传讲或者说实践的一个真理。大家想一想，首先先要问啊，为什么我们要做门徒？主耶稣呼召我们做门徒的目的何在呢？ 当然这个问题很大啊，这个就是神呼召我们，主耶稣呼召我们做门徒，我们要不要做门徒，弟兄姊妹？要。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做门徒？广东话说不清楚啊，常常就做馒头。这个我们要做馒头，做馒头啊啊，这个啊，为什么要做门徒？简单的来说，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使我们真正能够在主里边蒙福，是吧？使我们真正能够在主里边蒙福。福音传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引我们进入一个宗教，而是恢复我们起初蒙福的人生。因为主起初造我们的时候，一造好了以后，他就说赐福给你们，啊，主就赐福给我们。可是当人类犯罪以后离开神了，从安息里边失落，也就是与基督同在的关系里边失落了，我们就走了一个不蒙福的道路。那么现在我们要在基督里边因着信做门徒，就是要恢复我们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要给我们的那一个福分。那么这个，因为我们马上眼睛看不见，马上生活经历不到，而我们呢常常是觉得现实生活当中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这是容易马上吸引我们的东西。所以做门徒困难在于要因着信，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凭着感觉能够觉得哎，做门徒这么好。事实上做门徒的困难就在于马上感觉到做门徒这么难，做门徒这么辛苦，是吧？因此呢，我们就很难走上真正做门徒的这条路。我们讲过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似乎是神自己所命定的一个法则。那么就是说，美好的事情，重价的事情，就需要用重价把它赎回或者得到，付出代价。你不可能你买一个贵的东西，你花了很便宜的钱，这是不合理的，啊。当然，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啊，没有让我们足价付出。其实重点的主要的方面，主已经给我们付了。那我们其实就是尽上我们该尽的那份责任，也就是了，如果不是主为我们所付出的赎价，我们连做门徒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讲讲到底什么叫做门徒。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每一个比喻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意义深刻。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比喻里边呢，就讲到葡萄树这个比喻。那么在这个比喻里边讲到了重点的就是关系啊，这关系。那么主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啊，我是真葡萄树，然后父是栽培的人。啊，我们来看啊，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是栽培的人。然后我们是这树上的枝子，啊，我们是很多的树枝。那么这里边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树和枝子这个关系，指的是在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所命定的一个生命的关系。这个与上次我们讲的很直接的连接，就是我们是为他造的，而且是像夫妻的关系。我们原本就是从他那里边造出来的，现在呢，我们还要归到他里边去。那么父是栽培的人，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一些都在父的管理之下。那么主耶稣用这个真葡萄树啊，我查了一下它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个英文里边翻译成 true wine, wine tree, 啊，就是它是个真葡萄树。那么怎么还出现个假葡萄树吗？啊，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我真像葡萄树，因为它是个比喻嘛，是吧？我是真像是一棵葡萄树。那么当主耶稣说我真像一棵葡萄树，或者我真是葡萄树的时候，那么这里边我们想到几个问题啊。第一，葡萄树是藤科植物，它自己不能站立的，是吧？所以它是什么样子，取决于栽培的人让它是个什么样子，它就是个什么。所以你弄个什么架子，现在我们种的葡萄树都这么矮，是吧？这个为了可能比较容易收啊。这个原来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农村那时候种的葡萄树那架子都是一个棚。啊，然后这个葡萄树长在那个棚上边，下边一挂一挂的。那么到了摘的时候，你需要拿一个凳子或拿一个什么东西上去拿剪子剪。这个，所以它自己长成什么样，它自己如果你不管它，它就趴地下。所以主耶稣是非常谦卑自我的，他说我像一个葡萄树，啊，我父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那么葡萄树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只能结果子，它的木头是没有用的，是吧？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葡萄树本身它种植不能作为这个。当然，我们在农村的时候，我们把它搭成一个棚啊，夏天的时候也可以乘凉啊。但是那个不是它的生命存在的功用。那么葡萄树唯一的作用就是结果，所以那个你像我们种个桃树啊，这个桃树果子可以吃，但是桃树的这个木头特别硬，所以桃木呢可以做很多家具，可以做梳子，是吧？就是做那些很坚硬的木头，用桃木的。所以这些植物呢，它往往在除了结果之外，它的树本身还可以做景观，但是唯有葡萄树，它这个藤科植物，这个本身他们说葡萄连烧都不好烧，它不着这个枝子，非常非常奇怪的东西。所以葡萄树 就是唯一的目的，种葡萄树就是要叫它结葡萄啊，要叫它结果子。那么因此呢，我们作为这个葡萄树上的树枝，我们更是存在的目的就是结果，没有其他的目的。那么基督徒生命里边结出，我们要结什么果呢？就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活出来的那个样子。葡萄树结果啊，结出葡萄来了，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现象，是吧？葡萄树它结果子，它是一个自然的生命现象，本来它就应该结果的。只要它活，这个树枝是活的，有足够的养分，它必然结果，是吧？因为这是它生命的特质，就是这样的。那么基督徒也是这样，神要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要求他应该有体现出来的那个见证。那么只要基督徒的生命是健康的、正常的，他必然活出他应该活出来的样子。那么他应该活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就是门徒。有些人以为说我们一定传福音结的果子，传福音当然要结果子啊，我们可以，我们一定会带人归主的，它是果子之一。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所结出来的那九样的见证啊，那描述出来那种状况，那就是一个基督徒做门徒之后他该有的那种状况。那他要把这些东西要活出来，要表现出来。那么下边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是长在树上可是它不结果。那么长在树上不结果原因可能是什么？什么样的枝子不结果啊？招虫了，没有营养了，死枝子啊，里边不够里边这个里边的这个枝子里边供给他的东西不够了。当然首先我们就觉得死枝子是不结果的，是吧？这个你看到一个枯干了的黄的枝子在上面，它不会结果，它已经死了，对吧？那么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啊，这个不结果子的只一声咔嚓啊，结果子的要咔嚓咔嚓咔嚓很多咔嚓啊，干什么呢？叫修理干净，修理干净，让它能够结果子更多。我喜欢这个做一点花园的这活啊。这个我们家里以前种了一棵桃树，那我就到电脑里边去找找这个桃树剪枝怎么个剪法。不多这信息啊，我就因为家里有一套百科全书，我也把它拿出来，我就找这个剪枝到底什么原理，怎么剪法。很多原则，比方说空心原理啊，把这个果树的里边的乱枝子朝里长的这都剪掉，它叫它空心啊。这个伞状原理，就是叫它剪成像个雨伞一样的啊，然后叫它都冲着阳光啊。通风原理啊，让里边这个不能太密了啊，这个里边的空气循环要好啊。这个遮阳原理啊，就是把里边的这些就是枝子和枝子互相挡着不能晒太阳的那一部分，尽量把被挡的这一块把它剪掉，它啊，就是尽量能够朝阳光啊等等的。还有这个凡是结果子的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倍儿直的那种枝子啊，都是一些弯弯曲曲的那种小枝子，它结果 如果这里边长出个很直的那种枝子啊，上面就长了很多叶子，那个往往是不结果子的，就把它剪掉。当然还有呢，就是营养原理啊，就是有一些枝子它不结果子，但是它有营养作用啊，它给结果子的枝子供营养的等等的这些原理。那么结果我就懂了这些原理，看了这些原理以后呢，我就去剪了，不知道为什么剪了以后它就不结果，这叫乱剪，没有经验的是吧？这可能我把结果的枝子都给剪掉了，结果那个树呢，咱们中国人叫做长疯了，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什么意思啊？哎，就乱了，那个树子乱长，它好像生气了，你把它最后我没办法，我把它砍掉。这个修枝是一个非常有技术、有经验的一活儿，是吧？这个我有的时候我就尝试着去做啊，结果就把整个树全部做坏。这个修枝是神要按照他的真理的法则，按照我们生命的法则来修剪我们。那么这个就是做门徒的过程。今天我在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门徒和学生到底有什么不同。那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么我也在这里略微分享一下啊。门徒和学生他的重点不一样，门徒重点在乎生命的训练啊，生命的训练，学生只在乎知识的增加。所以我们到学校里边，所以门徒是跟随师父，学生是到学校里边去向老师听课学习啊。所以学生只是增加学知识，我增加我的知识，但是门徒是增加和减少同时发生。所以枝子它连在树上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供应它的需要，还要把它修理干净，是吧？所以这个学生对的是老师，门徒对的是师父。师父和老师有一点不大一样，这个师父他要训练你，他看着你这个人。学生老师呢，他只是来上课来教知识，他把他的课讲完了他就没事儿，对吧？他可以辅导你，你不明白他可以教你。所以学生主要是在知识和技能方面的，但是师父却是在生命和品格方面的，那所以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异。撒旦是这世界的王，这个撒旦在这个世界上用各种各样的秩序来破坏神的工作。如果我们属灵的这种sense 比较明显，就是你属灵的这种观察洞察力比较明显的话啊，比较敏感的话呢，你会看到其实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秩序撒旦在那搞，然后呢他的真正的目的就在对上帝，对吧？撒旦魔鬼和主耶稣和上帝之间这个对立啊，是各种各样的。你说有一些东西呢，是咱们人和人之间常常有些时候是用心理上来攻击对方的，对吧？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让你生气，我气死你，我讲话气你，是吧？诸葛亮很厉害啊，把周瑜用话就把他气死了，不用和他打仗，是吧？所以这个用这个心理气你很重要。比方说同性恋，是吧？那么是耶稣神创造的时候一男一女，撒旦就弄一帮人来，不要听他的，什么一男一女，我们就是要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然后他就弄出一套秩序出来，然后怎么样，游行喊，他们叫什么，叫骄傲大游行， 是吧？我们就是要怎么样？这撒旦就是搞，然后他心里边说：“耶稣，我气死你，是吧？你起初你命定一男一女，他就不听你的，他听我的，怎么样？就是搞这个东西。”那么门徒训练，其实我们的第一个人生的门徒的师傅是谁呀？应该是我们的父母。你发现今天的社会就想尽一切办法剥夺父母对儿女的影响，是吧？所以父母，神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边给父母，不是神啊，这个社会给父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忙碌，是吧？叫父母忙碌，忙碌干什么？忙碌满足自我，是吧？所以父母不单单是我们一提忙碌，我们就想到我们去工作赚钱，对吧？不对，我们忙碌干什么？忙碌看手机，是吧？忙碌这个看电视，忙碌看电脑，忙碌玩游戏，忙碌去各种各样的忙碌方式，是吧？当然赚钱是其中之一。总之就是父母只要不管孩子就行，是吧？甚至于我们把很多忙碌成，比方说我看到啊，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看着孩子，父母带着孩子去弹钢琴，带着孩子去游泳，带着孩子去打网球，带着孩子去干什么。这个时候你发现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父母和孩子之间是没有沟通的，是吧？交给钢琴老师，交给游泳教练，交给网球教练，父母就在那里玩手机，是吧？根本跟孩子之间没有沟通，是吧？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给孩子足够的门徒训练的那种机会，所以孩子一天八小时跟交到学校里边去没了，父母根本不管，是吧？这个那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提出来说，我们在这儿孩子和父母一起崇拜，是吧？为要多一点是孩子在这个信仰的里边跟父母有共通点，但是我们实行不通。我们已经习惯了不管孩子，所以我们要倾心崇拜，孩子丢给主日学老师，是吧？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这个所以圣经说，耶稣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儿女要听父母的话。但是今天的社会就是叫孩子不要听父母的话，是吧？自我。然后主耶稣圣经上说他是我们的王，今天我们搞什么？搞民主，是吧？民主就是要废掉王。你不要看着这个世界这么大一个民主运动，其实撒旦里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要耶稣。你如果你看不明白这一点，表示你属灵的不够敏感，你已经被这个世界忽悠了，是吧？所以撒旦在全世界这个地方搞，你看你们的王多坏，你看你们的王多坏，你看中国专制统治多坏，不要专制，不要王，不要，我们要什么？要我做主。哎，这个东西只要这种观念一输入进去以后，等到你再回来读圣经的时候，耶稣是我们的王，你说这哪行，是吧？我们不要王，我们要民主，是吧？我们要选总统，是吧？耶稣不是总统，废掉他，是吧？这种意识就被他培养起来了，是吧？这个他在这个世界上搞的这一切的东西背后，都是要叫你从情绪上、从理论上、从感情上各个方面来抵抗，来不要拒绝，来完全不能接受、格格不入这种情感里头。所以做门徒的概念也是一样，是吧？被这个世界给破坏，是吧？只要破坏了做门徒的这个概念，整个教会的工作就等于瘫痪没了，是吧？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是宗教。到了今天这个社会里边，取而代之的有一个更可怕的东西，啊，原来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录音，很久很久，已经一段时间了啊，王小文还记得吗？这个这里是公西，后来出了一本书在香港，啊，就是教会是公司，是吧？所以教会就是一帮子被称为是基督教徒的人，这个中间有几个比较能干的人，他们这个找一帮人来，然后呢到政府的这个里边去注册一个公司法注册，哎，然后呢这个就打出一个牌子来，这是什么什么堂什么什么宗什么什么派啊，然后呢就去雇一个 CEO 就聘募啊，签上合同以后就来用宗教去忽悠一批人啊，来了以后呢，人在这里边就开始搞宗教，这个里边金钱啊，这个名誉权力都是吸引人的闪光的东西，是吧？人在这里边各自找到自己的满足，是吧？非常可悲，你就发现这里边有一样东西很难进行，就是真正的门徒训练，是吧？首先做带领的人他自己不做门徒，是吧？你没法训练他，是吧？我过去的教会里边我发现最难训练的是长老，不接受训练，不可能接受你训练。那么执事也基本上不用训练的，是吧？刚做同工的人还稍好点，但是还没做同工的那些普通的弟兄姊妹灵命还不够，你还不能训练他，所以整个门徒训练的工作在那种教会体系里边几乎是完全瘫痪，我们的同工有一句对我非常顺手拈来的话吧，就是牧师管讲道，行政你别管，听起来很合理嘛，牧师就是管的教导的嘛，是吧？行政的方面的东西不管，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然后他下边再说了，实际的工作都是我们做的，你只是耍嘴皮子的，你看了吗？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说，耍嘴皮子是我们聘你的，我们聘你来就是要干这个的，所以我们叫你耍怎么耍，你就得怎么耍，是吧？所以你看到教会变成了什么？我在那种教会里边待了13年，我看明白了这一点，我说那种教会里边一切一切到了根源里边就是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你无法结出生命的果子出来。为什么？因为生命是需要和主耶稣建立真实的关系，同时是需要被修剪的，而在那种教会里边你想修剪生命不可能。你在今天这种社会当中，人本身就非常非常的自我，非常非常的自我，是吧？这个最常见的在教会里边是牧师最怕听到的一句话，不能说最怕听到的，是相当怕听到的一句话，叫做我受伤害，我反感，你凭什么这样说我？你今天讲道是对我讲的，我说对你讲的不对吗？你拿讲台当炮台，你轰我。所以做门徒啊，在这个修剪的这个我们是枝子，在这个修剪的过程里边，为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丰富起来，神怎么富怎么修剪我们，就是透过做门徒。我们现在看啊，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段经文啊。我们讲到我们这个经常要用到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6章。那么 在翻圣经的时候，我们讲一下啊，主耶稣出来做工，从施洗的约翰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父从天上发声音，施洗的约翰是大祭司啊，指出耶稣的身份，然后圣灵降下来在耶稣的身上，在那一个伟大的时刻，把耶稣的这个基督的身份显明出来。那么这件事情一开始一发生以后，主耶稣先被圣灵引到旷野去40天，受撒旦的试探。那么那40天的较量，为要做出一个见证，就是圣灵要给耶稣能力，耶稣配吗？这个是要做见证的。神不是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就得给我，不，你是神的儿子，能不能给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够得胜。所以40天的较量，耶稣得胜了。路加福音里边告诉我们，耶稣受试探回来以后，圣灵就充满他。在约翰福音里边也说，神将圣灵赐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啊，也就是说耶稣求什么，耶稣要做什么，圣灵就给他啊，就给他做成。那为什么呢？这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能力给谁的时候也是一个危险，对吧？能力给他的时候也是一个危险。你没有那么高的社会地位，你可能就没有那么腐败的机会，所以社会地位对你是一个危险。你没有那么多钱，你可能就干不了那么多坏事，是吧？所以钱给你有可能是，所以耶稣出来见证了他的生命的特质是配得有这样权柄的。当他一拿到这个圣灵的权柄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呢？就呼召人做门徒。所以他不是一拿到能力以后他就去，哎，哪个地方有个教堂咱们租下来咱办个教会，没有。在哪个地方咱们注册个公司，没有。他做的跟我们今天做的很多东西不一样，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这种社会秩序里边，我们做这些事并不为错，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些东西是为另外一件东西服务的，就是为做门徒。那我们租一个教堂，我们注册一个公司，我们把大家聚集起来干什么？有人说来教会就是来崇拜上帝嘛，这个答案对还是不对？当然我们不能说他错，对吧？但基本上是不对的，对吧？那么主耶稣已经把这个概念否定掉了，这是主自己否定的。主耶稣说人要拜我不在哪里，对吧？耶路撒冷不在撒玛利亚山上，也不在美城教会。你用心灵，用诚实，用灵，用真理，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拜上帝，你不一定非要来到教会里边来拜上帝。来教会干什么？做门徒，来接受训练，是吧？这才是那个核心。耶稣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这才是核心，是吧？那么做门徒为什么？是为要得生命。这个马太福音16章13节，那么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凯撒利亚菲利比。那么主耶稣就问门徒了，说人说我是谁？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约翰，有人说你是下边的钥匙，天国的钥匙。对，那个然后 这个啊，有人答这个答那个啊。主耶稣又问说，你们说我是谁？只有西门彼得回答了，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下边这句话很重要，下边耶稣说，对西门说了啊，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而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也就是说，一个属血肉的人用世俗的眼光是无法认出耶稣是基督来的。那么这个属血肉的指示的是什么意思啊？是指的这个属血肉的指的是谁啊？或者说是啊，不是，就是当时彼得啊，主耶稣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这个属血肉的指的是谁啊？指的就是彼得自己。也就是说，这个不是彼得的属肉体的那个思想使他能够明白，是他顺服神，他体贴神的旨意，所以神在他里边能够感动他。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讲明白了这个关系，对吧？哎，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就是说彼得他能够知道这个情况，不是他里边的属肉体的那一套东西明白，是属上帝的，是父神的旨意使他明白了，对吧？所以这个多么了不起，多么伟大啊！但是这样的人很少哎，啊，这样的人很少。也就是说，很多很多的人都在按照属肉体的指示去生活的，按照属肉体的指示来评断是非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我受伤害了，谁告诉你受伤害了？是你属肉体的身体告诉你我受伤害了。你看他说他攻击我了，对吧？刚说完了，耶稣就说了另外一句话，是二十一节，就说从此以后就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三日后复活。这时候彼得啊，就拉着耶稣，这个原文里边是把他拉到一边，然后就劝他，原文是责备他啊，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就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啊，你是绊我脚的。下边的话很重要啊，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在头一步还体贴神的意思，没体贴人的意思，接下来他就反过来了，就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了。这个就是做门徒的关键的一反一症，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对吧？当然彼得他把耶稣拉到旁边去来责备耶稣，我也经常经历这样的事儿啊，都是弟兄姊妹很有爱心啊，这个把我叫到一边，哎，牧师，这个话你不能这样说啊，这样他会得罪人的啊，你这样说你不好是吧，这个人家会对你印象不好的，是吧？你不能这样的，是吧？给你很多听起来是很好的劝勉，到底好还是不好，这就要看从哪里来，是吧？是从属肉体来的，还是从体贴神的心意来的？这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儿，是吧？当然我的亲人啊，我妈妈，我太太，我姐姐啊，我身边的弟兄，给我给亲近的弟兄姊妹，那么关心我，照顾我，我都很感恩，对吧？都很好。但是，一旦到了教会侍奉的原则的这个里边，如果你是用从属肉体的方法想法来劝诫的时候，这就出问题了。 啊，这就是彼得的问题啊，就出在这里。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做门徒的最大拦阻，做门徒的最大拦阻就是来自于神要修剪的那个自我，要把它剪掉。所以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下边就说了，若有人要跟从我，第一件事情，做门徒的第一件事情条件就是舍己。这句话很简单，就两个字啊， self deny， 拒绝自己。但是这件事情却是人最困难做的一件事，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对吧？今天在民主社会里边，最强调的问题之一就是尊重人权，啊，我的权利嘛，啊，人权嘛，我嘛，强化再强化自我意识，所以我谁的不听，政府听谁的？听老百姓，老百姓是谁？老百姓就是我，所以我这一票很重要，啊，我发表我的看法。所以谁也不能操纵我。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的文化习惯当中，就强化自我意识。强化自我意识就是对门做门徒的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做门徒就是要打倒你的自我意识。啊，那么做门徒我们想他是要得生命，要这个生命更新。那如果你不放弃救我的生命，怎么更新啊？是吧？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啊，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学校时代。啊，以前的时候还不是学校时代，这最近都是学校时代。我们都曾经做过学生，我就说在今天文章里我写了，就是我们从一出生，很快我们一有意识了，我们就进学校，对吧？托儿所也是，是吧？学前班，小学、中学、大学，是吧？然后再博士，然后再进修，是吧？我们一直都在这个学校的这种，我们被强化再强化这个学校意识。到学校里边就干什么呢？你看人家读了多少，你考了多少分，我们就强化我们得了多少知识，训练出什么能力出来了，对吧？但是在学校里边从来不需要舍己，对吧？从来不需要改变你的性情，从来不管你的品格。你只要在学校里边不打搅别人啊，你按时候来上课，按时候来下课，上课的时候你别捣乱，其他的东西你自私，你骄傲，你什么东西，这学校根本不管，那更不是学校里边他管的内容，对吧？可是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边造就出很多很有知识很有能力的坏蛋，对吧？这个坏蛋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他既自私又骄傲，这个贪婪，是吧？嫉妒纷争啊，这种生命，那培养野心啊，这个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把它美化啊，竞争意识，竞争意识是一种自私的强化，是吧？我们把它美化了，我们觉得这个社会就应该竞争嘛，是吧？这个的攀比心啊，从小我们的分数，所以我原来在中国，我一待澳洲到神学院里边去，有一件事我不理解，很不习惯，就是我们考试但是不公布分数。原来在神学院的时候不公布分数啊，老师考完了就是说不公布分数，说你们每一个都是上帝手中的宝贝，是吧？你们学到的是上帝要赐给你们的真理，这个没法用分数来衡量，是吧？所以考试只是叫老师知道一下你学的情况怎么样，你自己知道一下你学的怎么样，不需要叫其他人知道啊。 所以我们考的分数呢，在大部分的时候，当然也有老师公布分数啊，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只是老师和你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呢，就避免了同学之间的互相攀比，你考多少我考多少啊，哇你这么厉害啊，这个人就很骄傲，哇你这么差劲，这个人就很自卑，是吧？这种现象就没有了。在学校里边大家都是平等的啊，一块儿好好研究，一块儿跟随主，重点在乎生命，不完全在乎你考试的成绩，是吧？但是我那时候在学校里边就习惯了那种考试要考多少分，要班里边要排名，是吧？看看自己排了多少名次，就是这种攀比意识，这种分数意识，很深的种在我的印象里边了。我到这来，在学校里边考试也很明白，怎么考完了就不公布分数呢？啊，当然另外一个呢，老师也说，这个免得就是有一些同学为了考分数嘛，他就拼命读书，拼命就是到了临考试之前，他这拼命搞一搞，背一背，考的分数挺高，实际上并不等于你真的懂得那个知识，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在这种的学校啊社会环境里边，是一个加强自我、加强自私、加强野心啊，是这种培养的环境里边。但是我们不教导学生谦卑啊，我们不教导学生要爱人如己，是吧？我们不教导学生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教导学生要用真理来约束我们的行为，是吧？这个是我们今天不教导的。今天在澳洲前几个星期据说安乐死已经通过了，是吧？啊，就是维州啊，啊，据说我另外一个法律还不知道，就是说出生的医院里边孩子不可以添性别啊，就是一个孩子生下来他是什么性别不可以医生不可以帮他添的啊，那么只等到他长大了以后他自己添啊，他自己决定他自己是男的是女的，而且他是男是女的跟他的生理无关，是吧？所以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所谓的尊重人权到了什么程度，对吧？所以人一生下来他生理上是男人是女人，这是谁规定的？是上帝规定的。撒旦就说，上帝规定的你就听啊，你自己规定的才重要啊，是吧？不听上帝的，医生你不可以说啊他生下来是男的是女的，叫他自己选择。所以你就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撒旦在这个世界上用秩序来破坏做门徒的这个意识到了什么情况？就是你怎么凭什么叫他训练你啊？是吧？你凭什么让他指示你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凭什么让他说他是真理啊？你就是真理，你不需要听他的，是吧？就是强化这种自我意识。但是做门徒的第一重要的特质就是放下自我，而且放到什么程度？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要彻底放掉自我。你看今天的社会秩序是不是跟圣经的秩序正好相反？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看啊，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怎么样？丧掉生命。凡为我，这个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边说，和这个他的福音的缘故丧掉生命的，说必得着生命。下边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用他的命赎回来的。上次我们已经讲，主耶稣已经把全人类的赎价全部付完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重新得着生命。但是得生命是有条件，那就是你要放掉自己原来属撒旦 不是属亚当原来属亚当的旧老旧生命要把它放掉，然后做门徒，接受真理的训练。人为什么需要一个师父？简单的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教练不一定比学生、比徒弟厉害，但是教练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他要具备理论。训练我们讲过，训练是什么意思？训练是干什么呢？训练就是把理论变成生命自然的过程，叫训练。所以为什么要训练？就是因为我们有理论，我们认为这个理论是对的，然后用这个理论来把它变成你的生命的自然。那这个过程叫做训练。所以有训有练，训就是告诉你怎么做，练就是你重复做重复做重复做，把它变成你生命的自然，就变成你的生命了，对吧？所以这个既然做训练的人他要训，那他自己必须知道真理，他必须知道这个怎么回事。他自己不一定比被训练的人做得更好，对吧？所以这个教练不一定比学生厉害的，对吧？所以很多教练都老了，但是他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必须对这个学生、对这个他的门徒或者对他被训练的人是有一份关怀，有一份真实的爱护你的心。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可以做师父。那么他要在你的身边，所以老师是会使学生舒服的，因为学生从老师那儿学了很多知识，他是增加的啊，我今天又学了东西了。但是在教练手中，学生常常是不舒服的，因为教练要更正你啊，他要告诉你做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因为他在旁边看你和你自己去看自己，自己看自己常常不明白。所以我们需要旁边有一个教练来帮助我们，一个师父来帮助你，是吧？然后人在这个做门徒的过程里边，在舍己的前提之下就产生顺服，他是用信心来顺服的。那么当我们舍己用信心来顺服接受训练，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目的是为了什么，是我们成为蒙福的人啊，为要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那么今天这个社会放纵自我，最后导致的一定是毁灭啊，这个不用说啊。我们看西方国家往前走，按照这条路继续往前走啊，西方国家民主才几百年，是个很短的时间，是吧？是历史当中的一瞬间。我们认为这个很对，其实你看着啊，这个社会整个民间的腐败是非常可怕，对吧？这个一个专制腐败了，它是腐败一个政权，可以推翻了再建立另外一个政权。咱们中国历史几千年了就是这样的，是吧？一个朝代这个气数已尽腐败了，推翻它建立另外一个。但是有一种东西腐败了是没有办法的，这叫全民腐败。如果全民都腐败了，你总不能把这个全民都否定了然后再重新开始吧，那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历史发生过，就是挪亚的时代，全民腐败，那时候没有政府，对吧？怎么办？全部毁灭，然后只留挪亚一家。那么等到再全民腐败的时候，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了，神不再留挪亚一家了，因为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是吧？所以那个时候谁是在神的家中蒙福的呢？弟兄姊妹，最后啊，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实行审判， 审判要从哪里起手？从神的家里起手。也就是说，在教会里边有两种人，一种是教徒，一种是门徒。所以审判就是分辨，神先把它分出来，山羊和绵羊分出来，对吧？所以来到教会里边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都进天国，是吧？遵行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是吧？遵行父的旨意，父的旨意让我们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接受修剪，多结果子。那么这个叫做门徒，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以圣经的真理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方，基督徒做门徒，具备一颗心，是直到见他面之前的时候，这颗心非常重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诚实的悔改，不断的悔改，深刻的悔改，必须是具备一颗悔改的心。所以基督徒的标志，一个门徒的标志和一个教徒的标志，就是看他里边有没有悔改，是吧？你只有深刻的悔改，不断的悔改，生命才有可能更新，不然的话不可能，是吧？对不起，今天稍微多占了一点大家的时间啊。这个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我们来教会，不是来做教徒的，是吧？如果真的是那样，我真的觉得这个教会散了也无所谓，是吧？它存在没有价值，是吧？我们今天办教会不是为了来搞一个宗教，不是为了来搞一个，而是我们盼望着我们真的是在它里边得生命，真的是在它里边因着做门徒，因着我们可以，其实谁是我们的教练呢？我们彼此是教练，那我们彼此是教练。圣灵主是我们的大牧者，当然牧师在这里带领大家走这条路。牧师是不是门徒啊？牧师是第一个做门徒的人，是吧？我们必须是做门徒的人，是吧？我们必须是在真道上不断的更新的人，是吧？所以保罗说，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我向着标杆直跑，是吧？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们都是接受牧师训练的人，不是，牧师也接受大家的训练，那但是原则是我们必须把圣经的真理作为我们的训练的标准，而不是说我们自己想出来，不拿出世俗的东西出来，那就错了，啊！所以我们彼此鼓励，互相提醒，互相祷告，让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一同走这个蒙福的道路。过程是艰苦的，但是结果是美好的。求神使我们的眼常常看见结果，我们就胜过过程，好不好？好，我们请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不欺骗我们，你把这些真实的东西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仰望，主，愿你的灵给我们有真的，有信心，有智慧，有勇气，使我们能够谦卑顺服下来。主啊，使我们知道我们舍己原是应当的，原是有福的。主啊，我们信，我们跟随你，是我们蒙福的道路。主啊，你经上把这些话都写给我们，主啊，为要叫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我们当怎样行。主，我们在这里无论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把自己交托你。主啊，我们宣告说，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来跟随你，来舍己，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主啊，钉死我们的旧我，从世界从世俗来的那些东西，好让你的真理能够造就在我们生命里边，使我们 向着你多结出果子出来，荣耀归给你，福分归给每一个真实跟随你的人。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愿你在我们中间成就。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恳求，这样的恳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